好，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确实这个是下集哈，上就是在陈上城那边。那今天会稍微提一下哈，但是还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去回听一下陈上城那边的上集哈。好，那今天那个如果等一下，弟兄姐妹有觉得我表情怪怪的，或者是这个应该是这样说啊。今天弟兄姐妹等一下呢，跟我打招呼的时候，请稍微温柔一点，因为我腰闪到了，所以我如果表情怪怪，不是我不喜欢你，而是可能某一个角度突然间就会丢一下这样子啊。好，那么这个我们从前面来看一下哈。首先我们看到讲义有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认识你自己的心吗？来，觉得自己还蛮认识自己的心的举一下手。 OK， 不到一半啊。那你喜欢你的心吗？喜欢，感谢主。那你觉得上帝喜欢你的心吗？喜欢，感谢主啊。那但是还是有些弟兄姐妹没有举手嘛，啊，那我们常常要问自己这几个问题啊。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其实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箴言四章二三节，我们很熟悉哈，啊。那我们都晓得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你要切切保守你心，而且要把这个的优先次序放在多高？最高级。胜过保守一切。那切切保守你心，原文就是你要一直注意看。好，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像你看那个一两岁刚会走路的小朋友那样注意看。为什么一两岁的小朋友要注意看？因为他又有行动能力，对不对？但是走路又不稳，对不对？然后看到什么就抓什么，对不对？你一方面要怕他头去碰到，你知道那一两岁小朋友他的那个高度啊，就刚刚好都是在桌角啊椅角那个高度，所以你要很小心，好像又怕他跌倒，又怕他乱抓乱扯啊。所以一两岁小朋友你的眼睛几乎是不能够移开他的。那同样的，你对于你自己的心的状态呢，其实你也要很留意，就是要常常的察觉你的内心的变化啊。那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发现的早就好处理嘛，对吧？发现的越晚就越不好处理。所以当我们察觉到我们内心的变化，我们及早的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用正确的方式去处理它，那我们就能够基本上保持我们内心在神面前的一个美好的状态，就是充满了喜乐、平安以及盼望的状态啊。好，首先第一个，认识内心是很重要的，并且我们也要晓得上帝也知道我们的内心，而且他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内心啊。诗篇139篇2节，我们今天读的，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那我非常喜欢139篇啊，这是大卫的诗啊。那我自己呢，这个就认识我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内心戏很多的人。所以呢，在我长久处理内心的历程当中，可以有一些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在表面看起来平静无波的底下，其实我处理我的内心，处理很多很多的事啊。那再来呢，撒母耳记十六章七节，我们今天读的，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知道，第一个，我们要看自己的心；第二个，神知道并且重视我们的内心的状态；第三个，我们要学习，要明白我们不要以外貌来去待人啊。其实不要以外貌待人的关键在于不要偏待人。我们很容易因为人的外貌而偏待人，而偏待人这件事情在圣经当中是有很清楚的给我们的教导以及警示啊。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学习不偏待人呢？那当然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习不偏待人。我们看到耶稣他不论是对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或是对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甚至于对于那个行淫被抓然后大家要拿石头来打死他的那个妇人哈，那耶稣他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他都是尊重，而且都是要给予在真理上的帮助。他没有因为尼哥底母是官，对不对？就特别给他什么优待，也是一样要用真理来去帮助他。那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晓得耶稣看见他内心的需求需要，所以耶稣呼召他要来敬拜神，要解他生命当中的渴。而行淫的妇人，他身上有显然的罪，按着律法他是要被石头打死的，而耶稣他是唯一有权柄审判的人，因为耶稣告诉周围的人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所以众人就散去，对不对？那只剩下耶稣，耶稣是唯一有权利有资格可以审判他的，然后耶稣却说什么？对，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却告诉他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看到耶稣的心，他不论面对谁他都不偏待人，他是要把自己给出去，以及要用真理来去帮助在他周遭的每一个人。那这是我们学习怎么样子不偏待人。其实为什么会偏待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当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或是想要从对方那里得着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容易被这个事情所挟制所捆绑啊。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你一切的帮助都是从神而来，而我们能够按真理而行，我们所思所想的都是要去给予，我们要得着也是为了要给出去，那神一定会给我们够用的力量以及够用的恩典，而我们要有这样超然的生命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公平啊。那你说人活在这世界上，人情世故总是要了解嘛，总是要顾得到，对吧？没错，但是在你的心里面，不论那个帮助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以及从谁而来，我们要跳脱几个想法的这个辖制。第一个是没有什么帮助是应该要从谁而来的，我们先把这个应该去掉。第二个是也没有什么帮助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如果是从神来的，他透过某个弟兄某个姐妹或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来留在你的身上生命当中，你当然感谢他，但是更重要的是感谢谁？感谢上帝。如果我们能够定准我们真的知道是感谢神，那你知道人与人之间这个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不对？你跟一个人相处互动二三十年，他总有对你好一点跟对你不好一点的时候吧，对吧？那如果曾经有人给过你，你下一次看到他就想着他会不会再给你，那我们的心就受辖制嘛。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有些人跟别人互动也会觉得有这个困难，就是当他比较富有一点的时候，他就觉得别人跟他的互动都带着不一样的这个目的，这个是世人。而我们也会觉得哎呀，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对不对？就是拿人家然后有些话就不好意思讲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觉得好像就比人家矮一头或者是怎么样。这些我们若是学习耶稣基督的公平，耶稣基督的不偏待人，他就能够把我们从这当中释放出来。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仍然是从我们的内心，就是你的心是一个要给予的人，还是你的心是一个要得着要聚敛的人？一个要得着要聚敛的心，他的心必然时常软弱。一个要给予要恩待人的心，他就能够得着从神来的刚强，他就容易站立的稳。啊，我可以很肯定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什么时候我想我自己我就软弱，什么时候我彻底的不想我自己我就刚强。 这是非常现实的，包括你的感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处境，反正你只要想挤啊，什么时候你想你自己就软弱，什么时候你想神、想别人的需要，你就刚强啊。所以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到神面前来，活在神面前而能够得着刚强？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要去给，或是没有事情要去做，那你在神面前说，主啊，求你加添我力量，上帝问你说，我给你力量要干嘛？对吧？而我们也晓得我们的生命其实是要流动的，神给我们，我们就要流出去，我们是流动的管道，我们不是积蓄的死水，所以你要想方设法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让你的生命能够尽可能的流出去，不论是神给你的才干、能力、时间，其实每一个人你都能够认识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一份恩典是什么。那你想，有的人特别擅长陪伴啊，那你就把你自己给出去陪伴人；有的特别擅长能够分析，能够在几句话就把人从混乱的思考当中带出来，那你就把这个给出去。有的人擅长请客吃饭，好不好？好，请客吃饭很好，请客吃饭也要有本钱的嘛，对不对？而且请客吃饭不要吃完人家就 一肚子火，对不对？吃完大家要很开心，然后觉得受到鼓励跟安慰。你不要以为请客吃饭是一件不属灵的事啊，能够很好的请客吃饭，这是有很大的这个能力的哈。所以南部哈，台语就欢喜就吃，吃就欢喜，对不对？就高兴就吃哈，然后吃就怎么样，很高兴。那这个其实是要有恩赐的啊。那有的人就是特别有给予、有捐书的恩赐，对不对？他就能够给的让人家很舒服。那你有没有那种被人家给的，你心里很难过的？啊，有哈。那有的人很擅长为人家祷告，他为人家祷告，人家心就很得安慰。那有的人不太擅长祷告，祷告完人家就觉得满肚子火，有没有？也有。你有没有被人家祷告完心里面很不高兴？啊，当然这有很多种情况啦，就有可能是你自己心里面有些东西被碰到、被提醒，你自己在那边不高兴。但也有可能真的是，其实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为人家祷告的时候会不会带着这种论断或者是定罪，或者是其实我们不是 很清楚，却要讲的好像很厉害一样，有没有这种心在里面？ 好，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公平。那我们 要就是操练，我们不要按外貌待人。好，那刚刚讲关键就是你要做一个给出去的人。那么再来呢，内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心思意念跟动机。原文的字义就是内在的自我、你的心思意志、道德等等。那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的奥秘事也参透了。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他。那神看内心，所以这也是我们给自己的提醒啊。所以不要看外貌，这个是我们对待别人的这个学习。知道神看内心是对自己的提醒啊。那参透万事这件事情，是一个属灵的人在追求生命的道路上自然而然会渐渐形成的状态。那有的人如果就是说，如果有人读圣经说读到神看内心哈，然后他说那我也要看人的内心，然后就一天到晚在揣测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啊，想说别人有什么动机啊，就是你在这句话背后一定有更深的意涵，那就落入到这个什么误读圣经的陷阱里面啊。其实晓得神看内心是要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任何的虚假在神面前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那我们也要学习一件事，就是自己生命的实情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被耶稣很强烈的责备的问题，就是他们外面做的遵循律法，每一个都很有学问，对不对？也很受人敬重，但他们没有去面对他们内心的实情。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学习辨认出自己内心的实情，也就是隐藏的状态。我们要辨认出自己隐藏的动机。上帝要我们真实，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我们要愿意察觉问题，承认问题，拯救跟医治才能够开始。好，我们知道有一种病人是最困难的，就是没有病逝感嘛，就是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种病人最不容易得到医治，对吧？你跟他说你要做这个，他不要，他觉得他自己这个好得很。好，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内心其实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好得很，那我们就很难得到从神来的帮助啊。那么在圣灵里面参透万事，要晓得不是去揣测别人隐含的动机。在这段经文，我也鼓励大家去看哦，《哥林多前书》2:10-15这一段，他告诉我们的是要有属天属灵的分辨力，要认识什么是属天属灵的事，什么是属地属肉体的事，能够明白神奥秘的事情，要的是这个智慧啊。那再来我们来看，我们晓得这个神看内心啊，神看重我们的内心，我们也要看重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就知道，那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特别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这一生要做的工程，就是我们建造内心的工程啊。我再说一次哦，请我们定准这个目标，我们人生这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建造你的内心。上帝真正动工在人身上的，也就是建造我们的内心，动工在我们的心上啊。我们晓得人的整体架构是灵魂体交融影响的，所以我们的身体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嘛，但是我们属灵的力量又会反过来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对吧？好比说我们有很多次的经历，就是不论我们病得再怎么样厉害，总归站上讲台就是有力气讲分享信息，然后那个要躺的话就讲完了之后再去躺。好，就是在分享信息的这段时间特别容易经历，就是因着上帝能力的运行啊，所以这个脚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头也不晕了啊，然后眼睛也看得特别清楚，我说的是真的啊。但是离开这个状态可能就 会不一样啊。这就是表明说，那么圣灵的能力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状态。那我们的魂生命，它会因着我们是随从私欲，或者说随从肉体，或是随从圣灵，或者说随从真理，而渐渐长成不一样的样式啊。我们在圣经里面有看到有一种人我们都不太喜欢，叫做畜类人，对不对？什么是畜类人啊？有没有人天生是畜类人？我们不确定啦，但我认为应该不多啦。但畜类人多不多啊？其实我们这一生就是在选择，你是要变成属灵属神的人，还是变成畜类人。畜类人就是随从肉体的私欲嘛，就是动物性的满足嘛，对吧？那属灵的人就是随从顺从圣灵嘛，顺从圣就是圣洁，或者是顺从那个里面更高的那个属天属灵的生命啊。那选择自己顺服的对象，其实就是建造我们生命的选择。我们到底都选择顺服什么？我们是顺服我们的感觉， 顺服我们的欲望，还是顺服真理，顺服圣灵。这当中的选择，它会经过征战，所以这个征战就是我们讲的属灵征战。属灵征战95%以上都是在你的内心。我们会不会受到外界灵界的影响？有可能，有可能啊。那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是充满神圣灵的同在，你渐渐的就会知道而不被影响，就你会知道有这些外在属灵的事物，但是你的内心就不会被影响。好好，所以我们要再往下看，我们要辨认隐含的动机。那这里我很快的跟大家提一下，我们需要处理我们的心。我给大家一个我自己会用的方式，就是我们怎么处理自己的心。就当你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怎么了？是什么让我难过？是什么事情让我难过？第二个是，我要什么？这个我要什么，它隐含的是我真正在难过的点是什么？我在难过的内心的因素是什么？就我想要的是什么？好比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人家都有但我没有，然后表面上是觉得是难过于我没有这个，但是更深的问自己，我在难过的是因为不公平呢，还是因为这个觉得被苦待呢，还是什么因素？我在难过什么？然后我想要什么？然后再来去思想，那我想要的事情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好，然后再来去想，我想要的事情的方式，我想要的方式跟要的对象是不是合适的？好比你心里面想要有安慰，想要其实是想要得着安慰，想要被理解。然后你觉得因为一个事情让你难过了，你发现其实你内心真正需要的是被理解。那你想要从谁那里被理解？这就是要问自己的问题了。你如果想要从人那里被理解，那你很容易会失望的。如果你想要是从人那里被理解，那就是你想要的需索的对象，这件事情就不是合适的。我们就要调转自己的心，知道说，那按着真理，我们要被理解，真正能够完全理解我们的只有神，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理解我们。然后再来，我们要认出我们内在的需求，就是知道在这个需求应该说知道在这个现象的更深处，我真正里面所缺乏的是什么。其实你会发现，追根结底挖到最里面，人要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被爱，一个是价值，而这两件事情常又是连在一起的。人真正需要的就是这个啊。所以有一个笑话讲说，男人在外面拼死拼活，要的就是他老婆对他肯定。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时代还适不适用啦，但这句话是以前流传很久的。好，那我们常常做很多的事情，但其实我们并没有去思考说，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内心的需求是什么，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是什么驱使我去做这些事。我们需要操练练习来看到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知道我的行为，我的感受，它从我的内心深处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我到底是想要透过我这些追求，我想要满足我里面的什么？这需要去辨识它，需要去思想。那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思想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祷告求神的圣灵光照。所以圣灵光照就是光照出我们内心的景况。好啊， 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坐在死荫幽谷当中，但是我们虽然难受，却不知道这是死荫幽谷，或是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死荫幽谷。而当光照进来的时刻，你就会看见你生命当中的欠缺，你的受伤，以及你的污秽。而看到这一切不是问题，而是恩典，因为我们就能够很简单的带到神的面前来。需要得饶恕的，主的宝血饶恕我们；需要得连续蒙恩惠的，我们就坦然无惧到神面前来求；需要有智慧的，不论你需要什么，到神的面前来，然后让神启示我们，引导我们，知道我们当行的路。也就是说，你该怎么样子面对这些事？好了，面对真理是你要把你所有一切属肉体的都与主同定十架。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当我想自己的时候，我就软弱，于是我就把我自己与主同定十架，然后期待真理的生命在我里面复活过来。啊，那我们的心就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渐渐的一点一点的被处理。啊，好，那再来我们才要讲到真正的下的部分。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实在是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对每个弟兄姐妹所怀的心意也是何等的奇妙丰富。主，愿你亲自来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特别求你宝血遮盖孩子，并以你的圣灵充满在孩子的里面。主，让孩子的口所传递的能够将你圣灵的话语能够传递出来。主，孩子的话语有限，主，但求你的动，求你的工作运行，因为你的工作是无限的。主，愿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生命都得着从你来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来看，我们要处理自己的心哈，那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们顺从对象，顺从的对象是要选择的。加拉太书六章八节告诉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个撒种哈，其实就是你接收那个讯息以及你去思想它。我们要领受主的真道在我们里面成为种子嘛，对不对？怎么样子把神的话种在你的里面，就是你要接受神的话并且去思想它嘛。那同样的，顺着情欲撒种，就是如果我们都在接受关于情欲的资讯，然后还常常想它，那我们就是顺着情欲撒种。你常常想这些事情，你所收成的就是生命的败坏。然后你常常想神的话，主的真理，你所收的就是永生。啊，那罗马书八章五节告诉我们，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段经文其实讲得很清楚，而且很明确，中间其实没有什么模糊的空间。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死。体贴圣灵的是什么？生命平安。然后体贴肉体的是与谁为仇？与神为仇。啊，那这个其实蛮严重的，对吧？其实蛮严重的。但我们是不是还是会体贴肉体？还是会吗？下一次我们要想要体贴肉体的时候，就想一下这段经文，就是我如果这样做，我在与神为仇，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你招惹谁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不要惹谁，不要招惹上帝，对不对？你得罪谁都还好，你不要得罪谁，不要得罪神。啊，那有的人是被身体所支配，就是被他的冲动、肉体的欲望、各样的私欲，也可以说是外面身体的需要所支配。 有的人是被他的魂生命所支配，就是被他的情感，被他的感觉，好，有的人是很跟着感觉走的，然后以及他自以为对的，也可以说是人格特质。那这种东西其实就我们的人格特质本来是好的，再加上私欲就产生了问题，所以这种加着私欲的人格特质就可以说是我们里面自我的欲望。所以顺从身体是外面身体的欲望，然后顺从自己的感觉是里面自我，也是己嘛，己的欲望。那么只有一种，就是顺从圣灵，这是主给我们的呼召，就是要按着真理行事啊。那么我们体贴什么就顺从什么，我们要学习看我们的心，意识到自己到底都在顺从什么思想在行事为人啊。其实蛮多人对自己的思想行为不是很了解，以为哈，自以为随心所欲，但其实却是在罪的权势跟己的辖制当中。我们被世界的网所奴役，被身体的欲望操弄，但如果我们真的要得着真理中的自由，就需要认识到自己的现状，并且愿意承认问题，顺服真理啊。那刚刚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哈。那你体贴肉体的时候，你觉得是活还是死？啊，没有，体贴肉体还蛮开心的。对，体贴肉体如果是完全的痛苦的话，对啊，大家就不会体贴肉体啦。但体贴肉体就是通常会让你的己哈快速而且短暂的舒服。那不论是你身体欲望的满足，或是内在老我的私欲，体贴肉体就会让我们离真理的生命渐行渐远啊。其实神创造人，并且给人身体的需要以及内心的渴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想要满足这些需要，这是合理而且应当的。但是生与死这个道路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怎么回应神放在人身上的渴求。神在神的这个创造跟设计上面，身体是要听命什么的？是要听命于你的心灵的。那我们要不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要。为什么要保养顾惜？圣灵的殿。那这圣灵的殿要如何？是要让你的身体成为一个好用的，对不对？能够去执行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意志的。对，所有的事情都要透过我们的身体去做嘛。我们如果身体很软弱，我们想的再多，能干嘛？就做不了，对吧？所以我们要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是为了让它能够更好的回应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呼召跟带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顺服这个圣灵的这个心意、上帝的旨意啊。那这个有的时候，这是一点，那应该说这是最理想的啊。那另外一面呢，有的时候呢，透过满足身体的需要，其实也会达成一定程度内在需求的满足。所以满足我们的肉体，其实身体的需要其实是有很多的意义的啊。但是恶者的谎言呢，就是让肚腹变成人的主，对吧？就让你的肉体的需要变成你的主，让满足肉体的欲望变成人生的主体啊。比方说现在的人追钱，追钱就代表很多的意义嘛，他可以满足身体的以及内在私欲的己的满足啊。那这个除了身体的需要，其实神还给人要追求更高价值的渴求，这是为了要让人感受到内里的不满足而知道要寻求神啊。所以你晓得你里面有不满足，这是正常的，是上帝放的，但是你怎么样回应这个不满足，是要到神的面前，要寻求神，要追求更高的生命的状态啊。所以怎么样子能够满足你生命里面你需要的价值感， 是让你的生命继续不断的被提升，使得你里面有属神的荣耀，你就能够有明确而且丰盛的自我价值感啊。但是呢，恶者的工作是把追求更高生命的 渴求转变为追求地上更高的成就。所以同样是透过身体的形式来满足内在的需求，但是不同途径的满足方式，或是不同这个目标的满足，就产生了我们是让我们的心与身体与外在的满足越来越相连接，还是与生命与内在的满足越来越相连接的区别啊。所以你是让自己内的这个满足是与身体越来越连接，这就是死的道路，对吧？你是让你的这个身体与内心的满足越来越连接，这就是生的道路啊。好，那举个例子，例如同样都是吃哈，有些人，对有些人而言，吃就是单纯的维持身体的状态，因为他吃是要让他身体有好的状态，以至于他能够去做他要做的事情，身体是遂行他更高旨意的工具。好，那有的人透过吃就让自己得到幸福感，对，吃是不是让人也很快乐？对，像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嘛。啊，像我吃到好吃的肉，真的就会有幸福感，会有哦那种感觉。那有的人吃到甜食，对不对？就会有哦那种感觉。每个人不一样，对不对？好，这也这个可以达到这个功能啊。但是有的人的吃，他的目标或者重点就放在让自己得到幸福感。我说的这里说的是重点的不同啊。前面说有的人吃的重点就是维持身体的状态，有的人吃的重点就是这个让他有幸福感。你知道这个重点的不同呢，就影响到他吃什么嘛，对不对？像维持身体状态的人呢，肯定就不会吃很多蛋糕嘛，因为他的目的是维持身体状态的啊。好，那有的人还把吃连接到更多的事，连接到身份地位，甚至于这个斗争夺权，对不对？一桌子说是吃饭，但其实重点是不是吃饭？不是啊。有的人吃个饭之后，对啊，他的世界就变了啊。所以透过同一件事情，你放的重点不一样，它就会产生不同的选择跟不同的结果啊。那属肉体的是要被高举，是抓取，是聚敛，是追求地上的事物，但追求这些的结果却是内心里面的混乱不安，以及你越来越自我，越来越骄傲，然后到后来或是同时发生的就是你以为你得着了，但其实内心充满了空虚跟失落。这个是抓取地上的事物在你的心里面一定会产生的现象。那些说没有的，只是他忽略这个问题，或者他用那个他以为他得着的去说服自己，这个就是他要的事啊。那么属圣灵的就是要舍己，要给予，要顺服，是追求生命的事物，而追求这些才能够让我们真正得着平安喜乐，才能够使我们里面有真正的满足。那么我们选择顺从的对象，或者说我们随从什么，那要从我们都专注在什么事情上面来判断。体贴肉体的这个体贴呢，原文是把心思专注于什么事上，就是都在想些什么。所以我们都在想的事情就是我们实际上随从的事情。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就要很诚实的省察自己的内心，那个欺骗自己是没有意义的。好，今天牧师这个信息也没有，也不是要责怪任何人，而是要让我们能够愿意去看到自己内心的真相。好，去否定自己的问题有没有意义？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有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有问题， 我们面对人，我们 会害怕让人家觉得我有问题啊。为什么？因为别人觉得我们有问题，他们对我们的看法态度就会不一样，对不对？那你知道这个其实就是分别是非善恶树果子的结果。在亚当夏娃吃分别是非善恶树之前，他们 是不是赤身肉体？是啊，但他们不觉得羞耻，对吧？一旦吃了分别是非善恶树，差别是什么？他们就发现了他们赤身肉体，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躲藏起来。因此分别是非善恶树是让人把自己躲藏起来的一个原因。 好，那回过头我们再来讲，我们真正体贴什么，真正重视什么，会在当两件事情相抵触有冲突，或者是你只能够选择一个情况的时候，它就会展露无遗。那我们会选择什么，就是我们真正重视跟随从的。所以我们需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现状，像刚刚说学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借口，不要有太多的解释。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解释我们的行为，对吧？生怕别人不了解啊。那但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小心在心里很喜欢跟上帝解释，但我们需不需要跟上帝解释？不用啊，解释与否上帝 都知道吧，上帝也不会因为你的解释就改变他的看法吧，不会吗？对不对？所以在神面前其实不需要解释啊。那这也是为什么神的话告圣经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一句就是出于那恶者的。因为我们这个很喜欢解释的习惯，就是我们受不了一点点被人家误解啊。简单讲就是，如果 有人对你的一个看法有 50% 是对的， 50% 是错的，你觉得他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你肯定觉得是错的啦，不要怀疑啦。有 15% 是错的，你都觉得他是错的啦。这个就是人性嘛，我们就是不能够容许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有一点点的这个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这个不对，是谁所认定的对或不对？是自己认定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困难都是这样形成的啊。好，那给自己太多的解释理由或借口，会让我们的心变得弯弯曲曲，很容易让我们变得诡诈。所以认识自己的现状，并且愿意勇敢尝试新的可能，就是就不要解释，就直接上十字架与主同死。然后人家要误会你就误会你，他今天觉得你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OK， 随他。但是你的生命继续不断改变，时间久了，第一个日久见人心嘛，第二个上帝会替我们伸冤，神会替我们伸冤。当别人在心里面对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一些很愚昧的事，就是你的解释真的会改变别人的想法吗？不会。但我们又很想要解释。你可以很简单的说，我认为不全然是这样，但也许话就停在这就好了。我们通常都很急于要去讲，哎呀，你这里面讲的哪个地方这样这样那样那样，这个有的时候上帝让一些事情发生，神要提醒我们的重点跟我们要解释的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神越解释，解释的越多，在神面前解释的越多，就让上帝不会不耐烦啊。但是我是说这个情况其实只是让上帝不耐烦而已。好，因为我们家也有小朋友嘛，他有一件事情啊，他碰到一件事情呢，我要跟他讲的是然后他就拼命要跟我解释，你知道，然后要跟他讲的就不是他要解释的事，他就要拼命要解释，对不对？ 就是要表达说他虽然也有错，但是他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理由，对不对？我应该要因为他的十个理由，所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我越听信你就越不耐烦，对不对？我说我根本不在乎你那十个理由，麻烦你处理你这一件事。好，我就常常觉得，哎呀，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心情是这样，那但我们却常常在上帝面前表现的跟我们的孩子一不一样？一样啊，一样嘛。好，好。那么再来呢，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我们愿意停止我们的解释，然后勇敢尝试真理新的方式，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真正具体的更新啊。那除了观察自己都在想些什么，还要进一步，还可以进一步的思想自己追求这些事物的本源是什么，就驱动我们思想行动的核心信念到底是什么。那刚刚有讲，这些核心信念往往很单纯，很简单，可能是出于内心对于不公平对待的反应，可能是出于曾经被遗弃、背叛、藐视的反应，可能是内心渴望被重视，或者是曾经被忽略，或者是你内心的需求不被聆听、不被理解的反应，可能是你曾经受过的伤害，甚至于可能是自己过错的悔恨。这些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没有被处理，没有得着医治，没有饶恕，没有释放，这种我们里面最深层的爱没有被满足，就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变成我们内心的深处的痛苦跟执着。许多时候我们到后来，我们一直在抓一个东西，到后来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抓这个东西。我们常常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地雷按钮啊，就是人家讲你什么别的事情还好，碰到那一点你就要跳起来，你就受不了，就不容许别人质疑你这件事，不容许别人甚至于跟你讨论这件事的空间都没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就要意识到这就是我们生命需要去处理的东西，因为问题就埋在这个底下。但通常这常常是我们最不愿意去碰触的地方。而你容许你的生命一直停留在这里面，包括伤痕也好，种种的也好，停留在这里面，其实到后来它就会在你的里面，就跟伤口表面好了，里面还是 发炎的，还是有问题，它就会化脓嘛，它就会带到其他的部分嘛。啊，那你我们也晓得，你的脚趾头痛，你整个人也没有力量嘛。就像我现在明明就是只有腰痛，对不对？可是就是走路也要很缓慢，对不对？可是行动，你整个人就受影响啊。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被处理的东西，那么就会使你整个事情都受到影响。因此，如果你真的是希望你的人生能够越活越好，越来越有力量，那么认真的处理自己生命中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所以我们需要学会看自己的内心，虽然不容易看得明白，但是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啊。好，再来我们要跳快一点啊，就是我们要处理我们的内心，就要有追求上帝生命工程的智慧。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哈，你都晓得神是要制作我们的生命，对吧？但有没有人求神制作你的生命？啊？我那是不小心的。制作生命舒不舒服？不舒服。但对我们有没有益处？有益处。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点点这样勇敢的心，有这个智慧，求神制作我们的生命？好，我讲这个信息自己心里也很胆战心惊，我还是讲的 轻一点好了。好，那我们要有求神鉴察的智慧。诗篇139篇23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诗篇5章3节，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 早晨我要向你陈明我的心思，并要警醒。我们看到大卫求神鉴察试炼他，那不是上帝要知道大卫的心思，对吧？是大卫要知道大卫的心思。鉴察试炼是为了把我们心中的虚假拆掉，让我们能够看见真相。神要我们面对生命的真相，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是要救拔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如果我们愿意信靠神，从内心真正的顺服，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要经历真实而快速的成长跟改变。那诗篇五章三节那边特别讲到早晨，这表示如果我们愿意在一天的开始，我们这个就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带到神面前，让圣灵来掌管我的心思意念，那这是一个有智慧的祈求。这样的祈求是让我们每一天倚靠神生活的实践。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每天早上就做这个祷告，向神陈明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带到神面前交托给神。我们如果能够意识到我们每一个思想行为是活在神面前，是要向神交账的，这个会很大程度的保守我们远离恶事，活出得胜的生命。其实我们人生就是每一个瞬间片段的积累。你知道那个就是科学如果谈到时间跟我们所产生的这个事件，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描述呢？他们就是会描述说，其实你的那个在更高维度呢，你的时间其实是就过去跟永恒都是同时存在的，跟未来啦都是同时存在。然后描述就是你每一个瞬间的片段就变成一条吐司面包一样，这就随着时间，这就是你人生的生命的轨迹。那我讲这个是要表达说，其实我们人生的累积就是在每一个瞬间活好自己，每一个瞬间活好了，在当下就是得胜。每个瞬间的累积就是我们人生的内容，而这人生内容的累积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样貌，而我们生命样貌的形成就成为我们永恒的荣耀。所以你现在活着的每一天正在预备你永恒的荣耀。 Amen。我跟你旁边的说，活着的每一天就在预备永恒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晓得这件事，那么早一点让神鉴察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真相，早一点处理，早一点好了。那早一点处理，上帝才会有机会把你生命的工作做得更细致。我们常常提一个观念，就是荣耀都是从细致的工作当中渐渐显明出来的。荣耀是极度的清洁而产生出光来。好，那么试炼对于生命相对成熟的人，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它可以是见证的显明。而通常这种荣耀见证的显明，它所发生的是在试炼与荣耀同步进行，就是在试炼的过程当中能忍耐，那么忍耐的老练之后就生出了盼望，盼望就能够不至于羞耻，因为有新的生命会生出来。所以习练得通达的人，他会晓得碰到任何事情把重点放在生命的更新与突破，而不是在处理那个事情的本身。事情要不要处理？要处理，但重点在哪里？生命的更新与突破。那么生命越被炼净，属神的荣光就越来越显明，而患难当中的光它就会 在越黑暗的时刻会显得越亮。而有这样子热切的生命的光的人呢，在太平的时刻他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显明？会以热切的爱，他会有传递生命真理的负担，就能够真正的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所以其实连接到前面的信息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成为一个给的人，你要期待你的生命当中有属神的真理跟荣美，以至于你看到每一个人，你学习不偏待人，因为你就是要把神的真理，把神的爱来给出去，来分享给他。每一个人有是不同的器皿，你所擅长的就更多的去使用。而当你看到有需要，然后你觉得你不太擅长，可不可以求？可以求啊。恩赐是越用越多的，对吧？但要愿意去用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那再来呢，我们要求神生命工程的智慧，我们要理解，要有理解旷野的智慧。生命记八章二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若可以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 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好，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绕行了四十年，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哈。那四十年就是一个世代的人，因为那个世代的人除了那个约书亚跟加勒之外，没有一个人进到应许之地，所以这里面当然有不信的人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历史因素。但是四十年的这个四十年的旷野呢，常常也表达旷野的时间其实并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啊。很多时候我们进到旷野的时候，你都会做一个什么祷告？主啊，求你带我出离。对，刚进去就想出来，对不对？人性都是这样，对不对？那你觉得是谁让你带，谁带你去旷野的？是谁带你去旷野？是上帝要带你去旷野的。那既然上帝要你去，你一进去就想出来，这是不太对啊。所以旷野其实常常不是一个短的时间的。但另外一面，旷野其实不必然是实际的环境。旷野真正的意义是在我们的心里。旷野是什么样的情况？旷野是你没有其他可以依靠，只有单单仰望神的情境。旷野是信靠神的供应，知道一切的需要是在神的面前。那么旷野是晓得我们在这世上是寄旅，是寄旅，是客旅，是寄居的啊，我们是支搭帐篷的，并且是愿意随时跟着云柱火柱，该拔营就拔营，就跟着神的带领走的。云柱火柱的绕行，在旷野里面绕行，在人看来好像没有意义跟目的，但如果我们去研究他们所走的每一站，你就会晓得这都有属灵生命的进程。看起来虽然在绕行，看起来那个世代的人没有经过，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但上帝其实并没有放弃这个世代的人。神在旷野当中制作这个世代的人的生命。那 旷野是让自己真的知道生与死并非肉体，而是生命状况的区别。那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常常自己去到旷野，应该是 有几个人，但常常我们印象中知道耶稣是常常自己去到旷野，自己去到山上。耶稣要离开人群，离开方便的环境，离开人家对他的追捧也好，对他的敌对也好，离开这些，然后进到只有他跟上帝的状态里。因此，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愿意常常的进到旷野，神就不需要透过环境把我们带到旷野，对吧？但现实的状况是什么？是我们跟这个世界黏的那个紧得不得了，对不对？跟我们这个属肉体的本性黏得很紧啊。那我们常常追求地上虚妄的事，追求的兴高采烈。那就算神给我们信号，透过各样的方式提醒我们，很可能在顺利的当下，我们还觉得不屑一顾，沉醉在自己的成就里面啊。那这个，当我们在这个状态里面，其实我们的内在生命是正在 快速的下沉，是离神越来越远，但是当时自己却不知道。所以神是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神呼召我们走舍己的道路，神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去。因为在旷野里面，我们面对神，我们才能够得着舍己道路的力量。这个舍己道路的力量要归回真理生命的本源。所以认识旷野，甚至于珍惜旷野，这是我们需要有的智慧。在旷野当中，不要急着求神带我们离开，而是要做什么祷告？求神完成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神带领你进入一个旷野，他对你有他要做的事的，有神要做的事的，而要做的事都是在生命里面。在生命里面做好了，你就会发现上帝顺便也让你顺便做成了很多事啊。所以真的跟弟兄姐妹分享，好好的追求生命里面的事，外面的事情的成就那都是顺便的。你如果真的能够感觉到这是很顺便的，你就能够很轻松而且很自由啊。那但是我们唯一遵循的就是上帝的旨意嘛啊。就像我已经开始读那个博士班哈，其实说实在话，我开始上课心里就开始后悔，我就开始问神说，哎，一定要上吗？很辛苦哎。然后每个礼拜四礼拜五晚上6点到9点3个小时，然后还要分组报告，还要写读书报告，这只是一科而已哎。我应该还要读几科？我还要读8科哎，然后还写论文呢。然后问上帝说：“哎，这个是我要读的吗？你有没有应该没有搞错了哈？”然后就知道啊，是，然后就继续努力，对不对？这个我认识我的弟兄姐妹就晓得，我是一个非常不追求学院派的人啊。但是因为我就是相信，如果是上帝的带领，就表示这件事情有重要的意义啊，那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去做啊，对不对？那一大堆事情都是要做，但是我们就经历了很奇妙的作为。比方说因为我要上课，我们要能够写儿童营的歌的时间就更少了，那就很奇妙，就上帝就让令田师母在30分钟把曲写完，然后我在15分钟把词填好，然后现在已经交唱了，已经出来了，然后在礼拜一礼拜二再把曲编完就做完了。那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这个当我们真的能够晓得所做的一切上帝的工作的重点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外在需要处理的事情，你就能够经历那上帝加给你力量 你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有上帝的帮助，然后就是顺便就完成了，顺便就做成了。好，然后至于怎么做成的，其实你也不知道，因为你并没有去计划这一切的事情，只是知道有些事情是该做，有些事情要这样做，这就有圣灵的启示在里面。好，那再来呢，我们要有这个蒙神喜悦的渴望。诗篇十九篇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学习看自己的内心，并且要期待让自己的内心越来越荣美，要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要有一个渴望，就是渴望自己蒙神喜悦。渴望蒙神喜悦，才会帮助我们朝向顺从圣灵的方向前进。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渴望得谁的喜悦？啊，在座如果问大家说我们应该渴望谁的喜悦，大家都会给我很棒的答案，叫做应该要得谁的喜悦，得神的喜悦。但认真的吗？你是说真的吗？啊，而且这个要变成我们心里面的渴求啊。这个，当你心里面渴求得神的喜悦的时候，你真的会经历到上帝回馈在你生命当中呢，是比你线上的那一点渴望更多丰富，非常非常多。这个可能是上帝让我从小的成长环境，所以某种程度算很小的时候就看破红尘，没有，十岁的时候就对赚钱没有兴趣了。哎，真的真的真的，因为那时候老牧师在影剧圈嘛，对不对？我有跟大家讲过，家里面都是那些那个电视电影明星，然后三不五时就半夜被挖起来，然后要去很冷的那个电视台去客串童星。我跟中正都客串过几次。本来老牧师的意思是要我们从童星开始，然后是老师母强烈的很阻止，不然估计也没有小虎队什么事。好了，笑话，讲笑话啊、哦。好 ，OK。哎、欸，我要讲什么？好。那，但是那些电视电影明星在我们家呢，我就看他们在干嘛，也就是在我们家打麻将啊，然后喝酒啊，大呼小叫啊，然后搞得我们家很不开心。我就觉得，一切都是虚空啊。然后那时候老牧师师母的状况也很不好嘛啊。那我真的是经历过，你们想象一下，一个七八岁的小孩自己关到那个衣柜里面，然后跟神呼求，唯一的指望，没有别的盼望啊。那当然上帝后面就做很奇妙的事嘛，所以等一下报告，我也觉得很妙，老牧师居然获得了这个模范父亲的奖项。哎，你们笑是表示开心对不对？哦，一定是表示开心对吧？好 OK。 那上帝工作的轨迹就让我们非常的惊叹嘛，那赞叹上帝的作为啊。所以我要说的是，所以从很小哈，因为对于那些事情没有什么追求，我就特别期望自己的生命能够活出意义跟价值。那当然就是在教会里面就读圣经，十岁的时候就拿一本很小的圣经，那个字我现在已经都看不见了，因为老花了，小时候眼睛真好，然后就自己看看懂看不懂，就是反正就看。于是在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渴望，就是我盼望渴望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好，那活得越大，有一段时间就是活得越久难处越多嘛。 那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觉得自己其实有很多的困难，其实在我天然人的性格当中是有很多困难的。有的人会觉得，哎，宗立牧师很坚定很坚毅，对于一件事情就是很有目标性，能够忍耐，对不对？但我真的跟你们说，我的原始性格完全不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很容易受到打击跟伤害的人，我很容易受伤的。那到现在一样，其实我都知道，都感觉得到，但是感谢神，我能够不受伤，能够不被这些外在的事物去影响我的脚步。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我碰到困难、灰心、沮丧、难过的时候，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事情跟别人无关，就是我跟上帝之间的事。我就问神，这是你要的吗？我做的事情，我做的方式是合你心意的吗？我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没有？我也有软，我有很多的软弱，不是也有了，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限制。但是我们能够见证的是上帝那锲而不舍继续不断的动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确实会得到弟兄姐妹很好的回馈，就是许多弟兄姐妹会告诉我我的生命改变，而这一切其实就是回归到我们愿意把所有的杂讯都排开，单单的回到那就是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我的人生是我跟神之间的事。我如果要把我的人生的成败或是状态跟周围任何人拉在一起，我的心就会下沉，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要让蒙神喜悦这件事情变成我们的渴望，渴望神的喜悦会使我们刚强，渴望神的喜悦会使我们有力量，会使我们有智慧，会使我们有能力活好自己。渴望神的喜悦唯一需要付的代价就是耶稣在十字架，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就是不要按照我的，按照你的。渴望神的喜悦真正唯一需要付的代价就是这个，不要按照我的，乃是要按照主的。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短视尽力，承认自己其实不知道何为善，那为什么不专心仰赖耶和华？为什么不去经历那个倚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的恩典？那最后我再提一下，我们顺着蒙神喜悦的渴望，我们就要有要神的意念的智慧。生命记11:18，你们要将我这些话存在心里，留在意念中，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做荆棘。139:17，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常常用这个经文来鼓励年轻人，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上帝对你的想法是很多的。你对你自己有什么想法？你对你自己有什么期待？你认为你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尽可能的去想。我可以跟你保证，上帝对你的想法比你还多。上帝对你有很多的计划，上帝知道你依靠他可以有无限的可能。那我们需要的就是来明白神的意念。所以以赛亚书55:9一样，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然后耶利米书29:11，这一节我们也很喜欢，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所赐的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但是指望在哪里？在后来，在末后有指望，就是指望在哪里？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永恒的荣耀里面。神会不会就把我们从困难的环境当中出离？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可能会，可能不会。但是依靠神一定能够成就的是什么？是你一定能够得胜，你到后来是能够行走在水面上，就是这些风浪再也不能够使你下沉，再也不能够淹没你，你能够行走在高处。世上的一切纷纷扰扰，这些让你心烦糟心的事，以前你会心烦，后来你就能够不心烦。这些让你觉得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面对的人事物，到后来你会有智慧的话语，你会有从神温柔的话语，你会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而处理了不代表事情就一定就很快就好了，而是你会知道你这样活就是对的。你能够真正的进到一个不再怀疑自己，因为你所信的是神。啊，那我们能够要这样的智慧，那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一天一天的被上帝做成。啊，好，那言语很有限，求主的圣灵亲自动工在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谢谢大家。
感恩主，谢谢。